晚上好。好，这个回答的非常有力，感谢主，至少比我有力。我前几天才从四川灾后心理重建，还有 mission trip 回来。当弟兄姊妹看到我的时候，问我说：“你怎么样啊？”我只有四个字回答，就是精疲力尽。但是非常感谢主，就是神的同在，还有神给我的领受跟装备。就像这几次吴子良主任在我们当中的这几次跨越苦痛进入祝福的这个系列的讲座，其实就是我可以去那边用的最好的工具。那今天这个讲座是第三次啊，这我们的系列的第三次。从第一次开始是吴子良主任就教导我们在遇到失落、苦痛、特别是失落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面对，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经历的这个失落然后成长。那这一次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但是自己成长，还能够成为去关心别人的人。所以求主让我们借着这些装备，然后我们可以去帮助不同的人。我们身边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我们就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来学习。我们感谢主吴子良主任再一次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吴主任，用掌声欢迎。
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可以站在大家的当中，继续一起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数宣神的恩典。上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呢，应该就是五月份，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刚刚就是在四川地震之后，大概是几天之后哈。我们那一次是五月的十六号，那么到现在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当然有很多事情发生，可是呢我们都在这边很感恩神，让我们在这边可以继续今天有平安。今天我们的题目其实跟前两次很相关，可是呢我们只是换一个角度，希望呢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怎么样去更有效果的去在这个失乐的当中，当一个人有哀伤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效的关怀者。因为我最近这几年都在中华福音神学院那边有教书，教一些辅导的课，所以呢我预备的笔记呢你都知道，有点像老师教课一样。那么可是呢很明显一天的晚上不可能把所有的笔记里面的内容都讲完，可是呢我希望抓住这个重点，今天晚上呢大概都是从三个部分，希望呢我们都比较轻松一点一起去学习也能够应用。开始的时候呢我希望请弟兄姊妹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讲谈谈话，因为呢要成为一个关怀者又有效果去关怀人家的话呢，首先的条件就是你自己经历到神的恩典，你看见你自己是一个有蒙福的人，神的福气在你的身上。所以呢希望呢你现在大概很简短大概30秒钟一分钟左右，你就跟旁边的弟兄姊妹你就告诉他说，你最近无论是这个礼拜也好，今天也好，这个月也好，这一年也好你经历到神特别给你的一个特别的祝福。我先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我上两次跟大家一起去学习的时候，头一次是一月份，第二次是五月份。其实前两次呢，如果你记得的话呢，我讲话的声音呢没办法，有很大的困难。 OK， 其实过去一年呢我都有很大的挣扎，为什么讲话有问题， 我有很多的疑问，有很多的思想，当然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工作，有很多压力。可是呢，最近大概上个礼拜有机会跟一个医生见面，做我的每年的身体检查，我就告诉他说我的声音还是有问题，虽然最近比较好。那么那个医生呢，他也是个基督徒的医生，我们虽然没有一起去祷告，可是呢，我相信神接着他帮助我。他说你有很大的可能，如果不是单单是一个压力的缘故，不但是因为其他的声音里边有什么问题的话，我猜你一定会有可能是因为你有 allergy， 你有 allergy。 他说如果你下个礼拜买一个药他说这个药叫 Claritin 是不是大家都很听过 Claritin， 他说不一定要买 Claritin， 要买 generic 都可以，普通的都可以，你试试看，如果一个礼拜不好的话再多试一个礼拜，如果两个礼拜都不好的话怎么办，再回来见我。然后呢转介你看另外一个这个烟的什么耳鼻喉的医生。 OK， 我回去呢吃了三天，整个声音都清楚了。哇，哈利路亚，我最近一年很痛苦因为这个声音的缘故，可是呢我感觉到呢神很奇妙的祝福我。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事情OK， 可是呢这个不容易，所以呢我非常感恩，这个是我的感恩的事情，我感觉到呢神给我的福气的事情。你甚至当然可以说哎呀，你这么简单的这个医学的问题你都不知道，你太笨了。有的时候呢人真的好多时候好像很笨一样小小的事情，可是呢神特别通过某一个人某一些事情让你学到一点生命的功课。无论你多聪明我发觉我自己蛮聪明的很多事情，可是有的事情很笨也不定那么通过一个医生告诉我，我试了三天就好了。 我希望保荣耀贵主还希望求主继续让我的声音可以继续不要再有问题。好，给大家大概呢每一位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讲， 不需要超过一分钟，很简单，你蒙的一个恩典，最近的一天一个月一个礼拜都可以，好不好？你要先看见你是一个蒙恩的人，有福的人。大概想应该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在神的面前数算神给你的恩典，以及你看得见你自己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讲到成为一位有效的关怀者，扶助哀伤中的朋友和家人。是不是每一位朋友你都有这个笔记？ OK， 有的话呢也希望你可以跟着这个笔记我们一起去学习。头一个部分呢我是比较多一些讲到有关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 OK， 作为一个有效的关怀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圣经，可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六章我在无论是叫这个关怀还是辅导，我都很喜欢用这段圣经。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打开，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我希望我们先一起念，一起念一遍。在念的时候呢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在画面上在笔记上我们列出这九个重点，作为一个有效的关怀辅助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级数，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里面的一种状况，以致我们能够成为有效的关怀者。接下来他说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一到十节。 OK， 一二三，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的，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测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圈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在正道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赐教的人，不要忌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性灵杀种的，必从性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妄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修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在这段圣经很清楚，有一些重点告诉我们，当一个有效的关怀者，不但我们需要看见你本身是一个有福的人，是神恩待的人，还有以下这九个重点，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生命，我们看事情有属灵的眼光。我们不是单单啊安慰一个人，让他看见他在世界上他的生活可以怎么样改善，我们属灵的话能够通过我们的关怀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会帮助他看见他应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去过生活，把他的眼光转到神，不但是看见今生也看到永生，这个就是属灵的人应该要做的。所以我们看事情不是一般的只是看现在，我们也会帮助人去看到永恒。第二点就是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简单来说就是说不能勉强，不能生气。有时候我们关怀人的时候呢，我们会勉强人家做一些事情，我们甚至呢，当他不听话我们要生气。圣经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温柔一样，挽回扶助其他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他走错路他灰心，我们就把他挽回，我们把他扶住。第四点，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要可能要小心不要受到引诱，特别当一个弟兄你要关怀一个姊妹，我们要很当心。反过来一样，如果一个姊妹你要关怀一个弟兄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受到一种的困难引诱的状况。第五点，不要心入自欺。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不太能够了解对方的时候呢，不要单单自己一个人去担当这个关怀的工作，我们要找人帮助，我们找属灵的有经验的人一起去帮助。第六点呢，助人的时候呢要担，一方面要帮助他一起去担起他的重担。 OK， 不要单单只是呢我给你意见，然后呢你自己做，你自己去走这条忧伤的路痛苦的路。我们真的需要呢卷起你的这个衣袖哈，一起去实实在在的去提供一种的帮助。可是呢同时第七点也讲到，我们也要小心哈，要分清个人的责任，不要超过你应该负担的一些责任。因为呢这个朋友这个我们关心的人，无论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最重要的他自己要看见，他要帮助他自己，他也需要呢自己负起他的责任。你不能完全把他需要负的责任呢担在你的身上，你可以帮助他去承担，可是不能把他拿过来。第八点呢，行善的时候不要灰心，最后呢要把握良机而行。这九点我猜应该我们刚才有念的时候你大概都可以掌握，可是还差一点，第十点我没有写下来。那么我希望你就跟旁边的弟兄姊妹再讨论一下，再看这九点。要做一个有效的关怀者哈，如果再多加一点的话 OK， 你会接上一点怎么样的一种的要求，以致这个关怀的人是有效的去做这个关怀的工作。请您就跟旁边的讨论一下，我大概给你大概都是两分钟啊，看看你的意见 OK。 希望呢你们讨论的时候呢可以可能得到一个新的亮光，我等于会给你我的一个看法，好不好？ OK， 就请您跟旁边的弟兄姊妹再重新再看看这九点，你可以再看看圣经， 然后呢再说啊，是不是有一个重点没有写出来，甚至有一个重点没有在圣经里面讲的，你想到可是蛮重要的，你都可以提出，好不好？ OK， 就请您跟旁边的弟兄姊妹啊一起讲一讲，讨论一下。如果你旁边没有人跟你在旁边的话，请您转一下你的位置哈，因为等一会呢我们继续会有讨论，请您都找一个弟兄姊妹坐在你旁边。 OK， 好，时间差不多哈。 OK 啊，我想听一听刚才你们有没有讨论的过程当中找到第十点。好，请您讲出来有没有一些意见。九点之外还差一点，第十点。 OK， 请讲一讲。OK， 大概就是说需要有同理心了，是不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了解。OK，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可是呢，不是我在信里面讲的。OK， 也是好像跟这个圣经里面刚才讲的念的那一段没有啊，在内容当中。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哈，当然可以写进去。OK， 不但是十点，可以十一点、十二点都可以。OK， 谢谢你这个意见。有没有其他 ？OK， 姊妹讲过话，有没有弟兄讲话？好，以神为出发点 ，OK， 也是一个非常好哈。其实以神为出发点的话，这一点我可以就放在第一点，就是说，因为你们是属灵的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事情，还有呢，希望带领人的话，都是从用神的角度，从神做出发点，这个是对的。OK， 好，我不需要你再猜了哈，我可以给你两个答案。一个答案的话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别从什么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话呢必从圣灵收永生。那其实这句话可以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去帮助人的话，你是用圣灵去帮助你，去你顺圣灵去帮助人，还是说顺着情欲去帮助人？听得懂这意思哈？有人是帮助人的时候呢，他的心不是顺着圣灵啊，他是顺着所谓的情欲，越帮越忙，越帮问题越大，这个人成为人家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是顺着情欲的话，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种的了解。OK， 如果你要写的话呢，你可以写。当然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第一点，我们属灵的人，对不对 ？OK， 可是另外一点也可以讲，你看。我们帮助人看得见他自己现在所遇到的困难问题是乐，也可以说如果他是心着情欲的话呢，他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他会离神可能越来越远了。 OK， 他会受败坏。可是呢，如果他愿意顺着圣灵的话会怎么样？就受永生。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成为我们指导一个人、帮助一个人的方向。OK， 可是呢，我在心里面呢，不单是看见这个第八节，其实第八节呢，也可以放在第一点，就是属灵的人应该有这个眼光。其实第十点是很重要，我们有写下来，就是呢，有关保密的问题，保守秘密啊，保守秘密，意思就是说，当你关怀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他告诉你的事情呢。首先你应该怎么样？应该保守秘密哈，不要随随便便跟其他人讲。可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呢，如果你单独一个人去帮助其他人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问题你不懂得怎么解决，甚至呢当事人讲一些很危险的事情，哎呀我要死了，呵呵，你怎么办？你单单保守秘密是不够，对不对啊？你要学习呢，在适当的时候呢要找人帮助，要找人帮，就意思就是说不能保守秘密了，对不对？可是它很重要，你要让对方知道我们应该是会保守秘密的。 OK， 可是同时当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我们要告诉对方说这个事情为了保全你的安全，保障你的安全，为你的好处，我希望你同意我告诉某某人，我找某某人去啊，继续提供帮助，明白这意思吗？你要先告诉他，尽可能得到他的同意， 当然如果是非常危险的话呢，如果是专业的辅导的话呢，我们往往就是说我不能再保守秘密了，一定要为 保全你的安全，对不对？可是呢，弟兄姊妹的话，同时我猜这个也是一个啊，可以是一个重点，一个注意的地方。有时候你真没办法保守秘密，为了保全对方的安全，甚至呢，你要让他知道，你要找更有经验的人帮助，所以呢，你就告诉他，我恳求你，让我。你跟我一起去找某某人帮助，找一个更有经验的人帮助，甚至找一些适当的一种的辅导给你帮助。OK， 这个就是头一个很重要的重点。OK， 第二点，要做一个有效的辅助者呢，也需要明白圣经对人生苦难跟死亡永生的教导。OK， 在这个 slide 上面，我只是把一段的圣经写出来。可是呢，在这个笔记上呢有十段，那么我希望是这样子，我都不讲了，因为已经在笔记上有。我希望呢，同时也把这个工作交给你跟旁边的这个弟兄姊妹哈，你们一起看过之后，你们在想，哎，有没有一些其他圣经的教导，有关人生的苦难，有关永生死亡这些事情的教导，在这个十点当中没有提的 ，OK， 你都可以呢，等一会交流一些经验，好不好？因为呢，已经写下来的话呢，我猜我不需要再重新再讲一遍。我希望通过你们跟旁边弟兄姊妹讨论的时候，你甚至有更新的亮光。很明显，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语，让我们了解人生怎么样去看人生，怎么样去看苦难，怎么样去看死亡，怎么样看永生。可是希望呢，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看过这十个重点之后，你们有没有想到其他？可以吗？我大概都是给大家时间，不是很多，大概是三分钟左右，好不好？你就跟旁边的弟兄姊妹一起看过之后，你们交换意见，有没有其他这十段没有提的？你认为是蛮重要的，你认为是很有用的，可以成为人家的帮助的一些观点。一些圣经的教导。无论在哀伤中的朋友是思念，还是失去健康，还是失去亲爱的亲人，圣经都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面对。OK， 好不好？你就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讲。OK， 这十段之外，你有没有想到其他？你认为，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可是呢，在这里没有写出来。啊，有某一段圣经，你认为呢是非常能够呢，帮助在哀伤中的朋友，在哀伤中的人。多好。啊，刚才我在前面有。姊妹讲过话，提过一些意见，也有弟兄也提过一些意见。好，我想看看在右面，在右边这边哈，有没有弟兄姊妹刚才你们想到一些圣经，特别对人生、对苦难、对死亡，没有在这十点当中列出来的，有没有一些刚才你们想到的、找到的，有没有 ？OK， 请一位姊妹。啊，不用怕啊。OK， 你们想到怎么样的经文？大声一点。OK， 不好意思哦，听不清楚。哦，亚上的芦苇在那里，在圣经的什么地方？ 可不可以请你大声一点，请让我们大家都听到，在那里找到这段圣经。很好哈，今天晚上我们要练习一下我们的宝剑够不够力哈。OK， 等一会这边呢也需要 一个弟兄也是姊妹，你们提提你们刚才提谈到的 OK 啊，找到没有？在那里。OK， 等一等啊，还在讲。OK， 这边有没有 一个弟兄姊妹你们提到一些经文哈？哇，非常好哈，谢谢谢谢。因为这一段呢，其实我都想跟大家一起念一念。那当然有很多很好的圣经，对不对？很多很多哈。我在笔记上只是列出一些观点，怎么样去看人生，看这个痛苦苦难的原因各方面，对不对？可是你要安慰人的话呢，圣经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地方，好像刚才这边的姊妹提出的那一段，还有呢刚才这一段，好不好？刚才我们提出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一起去找出来好不好？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这个背起来，背好之后就变成你的圣经了，不但是在圣经这本书的里面，这个圣经就是你的，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当我们有机会跟弟兄姊妹谈话帮助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有圣经在你的心的里面的话，我猜圣灵就能够通过你的口用这个圣经成为人的帮助。 OK，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找到的一起念，如果你懂得背的话你就背出来好吗？一二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OK， 好，有很多的圣经，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但是准备一些圣经帮助人，同时你准备圣经的话可以说是你帮助你自己。 OK， 好，第一个段落我差不多了，大概就是我们多看一点圣经。可是第二个段落呢，我希望我等一会会放一个姊妹她的见证。有一位姊妹呢，她在一个很突然的状况，他的先生过世之后，他有机会呢来到辅导之后呢，他得到帮助，可是之后呢，他就把他的一种的经验在分享。可能录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可能不是很清楚哈，希望等一会我们都能够很专心，你听到这个姊妹他的分享。可是看这个之前我希望呢，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笔记上有几个重点，希望呢等一会当你听这个姊妹的分享的时候，你能够从她的分享当中看见这几个重点。头一个重点哈，我们要帮助扶助哀伤中的朋友的话呢，我们需要好像我们笔记第三个重点，就是要明白经历哀伤者的心路历程。OK， 我们要明白他们的心路历程。头一个重点就是呢，上两次我们在讲座都讲过，有三个常见的哀伤的段落，哀伤的段落 ，three stages of grief。OK， 有三个段落，大家都有这个笔记吗？这三个重点应该，如果上两次你都有来的话，你都很记得。头一个讲到头一个阶段是震惊跟否认，震惊否认的时候呢，这个受哀伤失落的朋友呢，他的情绪可以说呢是好像很哭的一样，没有感觉。 OK， 因为呢他要不能接受这个很突然发生的事情，这个不好的事情他不能接受，他要否认，他不要相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好像呢蛮平稳。可是很快他会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他要面对，可是面对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是一个失落，他就会很不平稳，他会失调。不平稳的时候呢，这个状况可以说是比较长的时间，可以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不平稳的时候呢，有身体有问题， 心灵情绪方面有 不平稳很多的问题状况，甚至灵性方面有不同的状况。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之后，身体都会自动调整，之后呢，它恢复到一个我们叫接受跟重整的阶段。无论它怎么样，人经过一个很悲伤的过程呢，它都会恢复一个接受跟重整。可是呢，有三种的接受跟重整的状况。有一种呢，就是跟以前比较的话更坏的状况。有些人经过一种失乐之后，他平稳了，可是他平稳的时候呢，只是每天都要喝酒才可以让他自己生活平稳。我们看见有些人因为失乐的过程当中没有好好处理的话，他有一些长期的问题，包括喝酒了，也包括他不再愿意去教会，他很灰心，他放弃他的信仰。也有一些人呢，他用其他的东西要逃避，要麻醉他自己，这些都不是好的一种的平稳。另外一种的平稳呢，可以说是跟以前差不多，回复以前的一种的状况。可是呢，我们的盼望，人经过失乐之后呢，能够通过这个经验对人生有更深入的体验，以致呢他的平稳跟以前来比较是更好。掌握到哈，我们上一次五月份的时候呢，主要的重点就是怎么样你自己能够呢经过一个痛苦失乐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然后变成就更成熟。好，继续呢，我们在笔记第二页，在这几个阶段的时候呢，有身体心理灵性方面的不同的反应跟不稳的表现已经列出来，所以我不需要再讲。如果前两次你有来这个讲座的话呢，我另外有个笔记很详细去列出每一个阶段的它的一种不平稳的状况。可是第三点我希望很简单讲一讲，其实有两种哀伤的过程。有一种我们叫它是说正常的哀伤，正常的哀伤我们叫 normal grief。通常这种正常的状况只是说他经过的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的问题是比较轻微，比较小，程度比较轻，还有时间是比较短，正常的人都会经过啊，正常的这种哀伤。失恋的人，失去健康的人一定会经过有几个月不高兴啊，不能专注，有很多事情都好像呢心里面很哀伤，没有力量，没有力气。可是这种正常的哀伤呢，一般大概几个月就会经过，当然通过有人辅助的话可能时间更短更快。可是有另外一种呢，我们叫做复杂的哀伤 complicated grief。 为什么是 complicated 呢？主要是因为这一次的哀伤失乐往往也引起挑起了一些以前曾经有过的哀伤，以前有过的失乐，以前有过的痛苦还没有完全清理的话呢，所以这一次的哀伤可能跟以前的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很复杂很 complicated。 OK， 它有可能这一次是因为失去健康，如果单单一个事情的话就可以是正常的哀伤过程。可是呢，如果他以前曾经比如说因为有婚姻的失败，也曾经有父母跟他有很痛苦的一种受伤害的一种的经验，如果现在这个病的原因往往也会引起一些过去这种的失乐过去的哀伤的事情弄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是非常的复杂。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相信如果是信徒的话，我们相信总是可以有办法，无论是正常也好复杂的也好，我们都能够走过。所以等一会呢，当我们在看这个姊妹她的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希望你看得到听得到他是通过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的哀伤的过程，他经过怎么样的阶段。还有呢，在笔记第四点跟第五点，这些因为前两次都有讲了，所以呢今天我主要就是重新把它放在这个笔记上。当你听姊妹他的讲到他的经验的时候呢，你可能都会想到他要经过这个哀伤的过程当中有怎么样的一种的要诀，很重要的事情。我列举有五个 A 在笔记上看到吗？应该很熟了对不对？因为前两次都讲过哈。这五个方面其实这个姊妹他有没有做呢？ 它有没有应用呢？你可以等一会听听。还有第五点啊，我这笔记写错是第四哈，有两个四对不对？应该是第五点，讲到有六个走出哀伤的基本的步骤，有六个 R。因为以前都讲过，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只是把它写出来。好，希望我们听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你大概掌握到啊，它是经过一个怎么样的心路历程。OK， 好，我们就听听。
常常会很不舒服，那我也没有去拜到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直到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那后来我们也决定就是希望在我们那个新的这个婚姻里面能够有更多在属灵上面的进步。我一直鼓励，就是说一直会提起说我们应该回教会的事情，那终于就是我们有一块回去教会，然后就在同日的时候，就是他的病情就开始加重，一直到今年的一月十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他的时候身体其实不是很舒服，可是我们还是有一起出去，想说我那时候还说真好，结婚一年了，我们可以一起庆祝这个结婚纪念日。那可是因为同时他保险的关系，他决定就是因为身体的病痛还是在，就是后来就是有发现他是胰脏炎这样，那碍于保险没有办法 cover 他，决定回台湾，然后加上公公婆婆在那边，那可能也可以就近方便照顾，所以他决定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时间是，他的飞机是三月六号。那他做了第一次的那个皮内引流，那手术相当的顺利，所以他体内就是插了一根管子。那他也每次大概都可以打电话跟我 update 他最新的状况。那大概是在三月二十号左右，他其实那之前三天，他大概十六号左右，他出院了，他很高兴他出院了，然后打电话跟我说他正准备回美国，然后可是他很 confused， 因为他大概还要六个礼拜才会要拆管子。那我本来是想说就叫他留到不要回来了，可是三月二十号他那天肚子很不舒服，我记得那天我还在很开心的参加一个教会办的一个阳光化的思想的那个一个讲座，我去听，我还想说跟他 share 就是讲座里面的东西，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something wrong， 他必须要回医院了，然后就再来就是再来他就说他很累，他想要休息了。然后那天他在我们，然后最后在跟他说到话的时候，他只是告诉我说已经跟医生开完会，他现在已经转到外科手术了，要准备开刀了。同的那天晚上，应该是礼拜天在美国的时间是礼拜天早上，是台湾的半夜，前夫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开始吐血。我那时候说是为什么在吐血这样子，然后就是有情况有一点危急。那 anyways 他在三月二十六号他就过世了。那时候我是暂住在牧师家里，那时候本来还满心期待的，就是不断的祷告，觉得说，我觉得上帝会 会救他，会救他，可是并没有。那从牧师家人都不敢告诉我先生过世的消息，是从透过牧师有圣经的导读，然后讲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很震惊，可是师母就发现其实情况很不对，她在旁边一直鼓励我把她哭出来。那那后来她也就是多方面就是找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我，毕竟这样子的案例是蛮少的。那刚好妹妹同时也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我完全不能开车。从3月26号起，我知道的那一天起，我整整哭了7天。我哭了，每天醒来就是哭，我没有办法睡觉。那同时也知道说我需要帮忙，那刚好师母帮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找到了恩泉辅导中心，那我可以来。然后当初也并不知道说我会有什么样的，我会收到什么样的 counseling。 那我只是那时候其实 精神状态也想不起来，我只知道说我很 sad， 我很难过，我一直哭。那就是还好那时候妹妹在这边，她就是带我来这边。那经过几次之后，也随着时间，还有加上蛮多就是教会朋友们的，就是支持跟鼓励，在这个counseling的过程中，我知道说，我可以生气，我可以难过，我可以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那我本来并不知道说自己在 go through 这个悲伤的这一段期间，那就是经过这样的 counseling， 我知道说在 go through 这时候有几个 stage 你会 go through， 就是可能你会就是 denial， 你会angry， 然后你慢慢才会去接受这样的事情。那这个 process 会需要时间。那也透过在一次的 counseling 中提到，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张照是约伯记。那个时候因为太伤心了，也知道说约伯的遭遇比我的遭遇来更惨痛。那但是现在再来看看，真的是我觉得慢慢我可以感受到其实神还是有他的恩典在，他把我带来这个恩泉辅导中心，有这样子的人员，真的是用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的professional 来这样子跟我一起这样子度过这段时间。我还是很伤心，我还是很伤心，然后可是我觉得可能别人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counseling， 我觉得我想我会慢慢的读过这样的一个时期。 At least 我知道说 It is okay to cry, It is okay to anger to God.
OK、可以开灯。刚才这个好像一个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当然每一个人的经验也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经验，可是刚才这个例子当中呢，我希望大家都好像希望你能够看得到听得到，在他的分享的当中他是怎么样经过一个阶段这个哀伤的阶段。 他在哀伤的阶段的当中，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心态？很明显，他有啊，这个 sadness 啊，非常的啊，哀伤这种的啊感受。另外，他也有呢，怒气、生气，对不对啊？有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的啊感受，不是单纯一种，是很多不同的啊。感觉走在一起。他也讲到他通过师母，通过弟兄姊妹，他还有这个妹妹，是不是 来帮助他哈，也能够同时也通过一些啊特别安排的辅导的时间帮助他去经过这个阶段。可是临到最后，他说他好像已经走过一个阶段了，可是呢他还说他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呢？还有什么样的感觉？还会有痛，对不对？还会有悲伤 ，OK， 并不是说没有，因为这个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啊 ，OK。可是呢，他现在好像能够应付，能够接受，能够接纳，他的生活回到一种的比较好一点的平稳。他甚至呢，好像呢，不但是对圣经里面讲的人物他们的经验啊，以前都是听过。他刚才提到圣经某一个人的经验啊，他听了约伯，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朋友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都听过约伯的他的啊经历在圣经里面。可是呢，他不但是听过了，他说他好像现在能够体会，他能够体会，好像约伯自己讲哈，我从前奉闻有神，可是现在呢，我真的亲眼看见神，他经历过神的同在。所以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哀伤的过程当中呢，他同样的经过一个啊不能避免的阶段，可是呢，他好像能够走出，变成比较更成熟。可是最后，当我们要停之前，有几个字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他用几个字，他 It's OK， 有没有听到这几个字 ？OK OK 什么意思啊？OK 是可以什么？可以哭 ，OK 是可以哭，可以表达出他的啊他的心态、他的心情，无论是非常的一种啊，很好像很悲哀、很伤心、很灰心、很绝望，他都说如果有机会让我表达的话是比较好，明白这意思哈 ？OK， 所以大概意思说。当一个人经过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心态，还有了解他的需要。OK， 以下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一些疑问，还是说你的一些刚才听到的，对你特别有印象的，你想提出的话，可以啊提出，然后我们再继续讲到下面的。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见？你刚才听到的，特别对你有印象的。我们刚才没有提过的，有没有 ？OK， 没有的话 ，OK， 我们继续在我们的笔记第三页，关乎辅助的步骤跟要点。我很简单讲一讲这几点，然后呢，等一会我们再做一个。一个练习哈，关怀辅助的基本的步骤跟要点。首先呢，四个基本的步骤啊，并不是代表这四个步骤以外没有其他，我只是说这四个是最基本。在我们笔记的第三页第一点，大家都找到吗 ？OK， 头一点就是呢，以真诚去关怀 ，caring 哈。你要关怀人的话，你要用一种诚心、真心去做 ，OK。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哈，当一个有效果的关怀者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一个人哈，我们有这个真诚的心，温柔的性格方面，我们要真诚的去关怀。但关怀的时候需要有行动，不是单单在心里面，需要有一些行动，无论是通过电话、通过电邮、通过写信、通过见面，我们表达出我们对对方的关怀 OK。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关怀的行动。可是做这个行动的时候呢，同时我们需要有一种的啊学习，就是说我们讲话跟他有互动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点了。 就是用耐心去聆听，关怀就是 caring 哈，可是呢重点就是聆听 listening。 我们要聆听对方，他可能心里面有喜乐，他可能心里面有恐惧，他可能心里面有哀伤，他可能心里面有愤怒。其实往往这几种都是很复杂的走在一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懂得要聆听。聆听不是单单我在听没有反应，聆听往往也代表我们会有一种的反应。反应呢，我现在就是用下面这个字，用爱心去安慰。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之间的辅助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安慰 comforting。 可是安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应该用什么话去讲才是安慰，应该用怎么样的一种的方向才是一种安慰的方向。我大概提出两点，头一个呢就是从以人的需求为起点，用人的他的需要，他需要聆听，他需要人家理解，他需要人家同情，我们从那个地方开始。可是呢我们要有以神的要求为终点，神的要求，其实神的要求就是希望我们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呢，我们不要对神失望，我们不要对生命失望，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走向一个负面的方向。 OK， 这个就是神的要求。甚至当一个人他失落的时候呢，有可能是因为他犯一些错误，他做出一些错的决定，以致他会有一种的哀伤失落的经验的话，如果是这样子，他需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要忏悔，要认罪，要求神饶恕。其实这个就是 以人的需要做起点，可是呢要以神的要求为重点。还有呢，帮助人通过这三个阶段，从不能接受那个失落的事实，帮助他到勉强可以接受，可是更好就是说能够积极的去接受，不但是啊就是接受了没办法了，不但是用这个没办法这个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你接受的时候呢，其实神有更好的美好的东西等待你要学习要经历，以致呢他接受这个现实，他看得见你前面有更好的东西，前面有神更好的旨意。这个就是一个爱心安慰的一个重点。实在应该怎么样做，等一会我们做一些练习哈。 OK， 第四点，我们需要有智慧去转介。好像刚才这个例子哈，这个姊妹她不单是师母，不单是她的亲妹妹，还有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给她辅助，他们也用智慧去转介，介绍她去一些适当的帮助，无论是通过牧师的帮助也好，通过医生的帮助也好，甚至一些基督徒的辅导，这些都是一些的帮助。所以这四个步骤，头一个就是真诚的关怀 caring，第二个用耐心去聆听 listening， 第三个用爱心安慰 comforting， 最后呢用智慧转介 connecting。 OK， 把人带到一些服务。 OK， 以下有两个留心的要点，一个我们叫要避免，要 avoid， 第二个呢要尝试，要 attempt。 OK， 其实在我们的附表第二章，我们打开后面的附表第二章看一看，附表第二章，因为我们都有这个表在你的面前的话哈，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练习。OK， 左手边，我的左手边哈 ，OK， 就是这边的弟兄姊妹。OK， 你先看看第一要避免的有六点是不是 ？OK， 请您先看一看，等一会呢，我特别的希望每一点，请你们。OK， 一起去，好像呢你就是那个尝试用这种的说话去安慰人，去帮助人的时候，看看这些说话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希望等一会左手边，我左手边这些弟兄姊妹专注就是有关 avoid 要避免的那个部分。我的右手边 OK， 我希望你现在专注看看那些要尝试的 attempt 的说话跟行动。 OK， 你先看一看，等一会呢我希望呢我带领大家去好像做一个念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呢更清楚掌握到我希望带出来的这个两个方面不同要注意的。 OK， 先给大家大概你看一看大概两分钟你看一看，然后我们一起念出来。 OK， 左手边的弟兄姊妹，你主要看第一要避免的，我右手边这边你主要要看尝试要 attempt 的，一起帮助哈。每一点我就希望呢你帮我就把这两个例子两句话念出来，当他们念的时候请这边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听好不好哈，然后你们就想一想，哎，这种的说话是不是应该要避免哈，虽然我写出来是认为要避免 OK， 主要的原因当你念的时候你大概会有一种体会，可是说的时候呢对人对当事人呢可能是否定他的感觉，当他讲到他很心灰意难的时候你说你不可以心灰意难，你应该振作哈，那我们往往都希望人快一点对不对，可是你记得刚才这个姊妹她的分享吗，啊，你需要给我时间，你需要给我空间，让我可以去把我心里面的怎么样的想法都让我能够讲出来。 OK， 应该怎么样去比较有效果要尝试呢，请右手边，右手边 OK，啊，看看这两句话又怎么样好不好，怎么样可以肯定更接纳对方的感受呢。好，第一句，我听到你心中仍有不少愁苦和疑问，我为你的伤痛感到难过。 OK OK， 当你听到对方说他有很多疑问很痛苦怎么怎么样，你大概就是告诉说我听到你有这些的感觉，我都为你这种的伤痛感到难过，你就能够肯定能够接纳，用你的说话表达出。 OK， 还有第二句，我相信OK， 你大概就是能够呢把他个人的这种的反应你把它看成说 OK， 你其实呢跟很多人都可能是一样，都同样会有这些很正常的感觉，所以呢让他正感觉比较舒服，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让他知道他不是单单很孤单的，只有他有这种的灰心这种的痛苦的。 OK，好，那这些都是一些提议。 OK，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句更好的说话，其他好的说话你想到的可以提出来，有没有？ OK， 如果暂时没有就回到这边了。好， OK， 第二点要避免呢什么，给一些空泛的安慰跟帮忙的建议。所谓空泛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念出来好不好。第一句，那这句话呢其实没有错，可是呢我只是说当我们讲一些好像很空泛自己随随便便讲出来的话，你不是真的很有这个确据啊，很有清楚很具体的话呢，可能这句话呢人家听起来好像呢你只是空泛的讲一些不是很具体的事情。 OK， 还有第二句这句话呢很多基督徒都讲了对不对，可是我意思说你讲这句话之前应该怎么样，你问一问自己想清楚你是不是会为他祷告，明白吗？不然的话你随随便便讲的话呢很空泛的人家可能都很 polite， 就是说谢谢，可是他心里面知道没有，其实你只是讲一讲，明白哈。 OK， 太空泛的话呢我们需要真的好小心。第三句，若有什么需要不用客气可随时与我联络，我会尽力帮助，好不好？其实这句话是很好可是我意思说你真的要问清楚你自己是讲一讲呢是只是一种所谓安慰人的话呢，还是你真正有信对不对？如果更有信的话呢，我希望听听右边这边的弟兄姊妹 OK， 给一些具体的安慰跟具体的帮助的建议好不好？OK， 头一句，那当然这个愿意愿意 OK 是代表说你现在愿意去听，现在听还是明天再听 OK， 要更具体你怎么帮助，就是我愿意聆听你的 新生啊，陪你走这段路。当然，你真的要讲，要陪你走的话呢，真的要陪他。OK， 不要明天说，哎呀，我很忙。OK， 第二句。这样是不是比较具体一点？你有时间性，对不对？你甚至呢提出某一些地方你可以帮助 ，OK， 可以吗？那我并没有说前面那些不好的事情，只是说我们真的要更具体就更好。你要检讨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心 ？OK， 第三，再回到这边了 ，OK， 我们要避免什么？催促当事人要尽快复原。OK， 第一句，你应该。哭够了，你已经快快忘记过去，快快向前努力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用这句话讲，可是我们可能都表达出这种的啊压力也不定。OK， 第二句，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健康，其实都不是错的事情啊，对不对？问题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讲，讲的时候你的语气是怎么样？可是呢，当然呢，你可以。先让他知道，如果你多需要时间的话，OK， 你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相信神会带领你，我们都会愿意呢陪你一起去经过这段路。我相信你的孩子他们都会在你的旁边 ，OK， 愿意妈妈能够呢复原，然后呢生活回到正常，你不会太。就是给他一种的压力。OK， 好，这边我们有一些建议，可以尝试怎么讲呢？给当事人所需要的时间和自由。OK， 第一句。OK， 这句有可能是我的广东话讲的中文啊。你如果用国语啊、北京话，你就自己把它改一改了。OK， 好，第二句。我当然关注你的健康，也盼望你的心境。OK， 好，大概就是给你一个建议啊，大概可以用这种的说话。注意，人需要时间，需要一种的自由。有些人想哭，也有一些人可能不想哭也不定，不要勉强他哭，不要说你一定哭了之后才好。OK， 特别有很多男生不哭的，对不对？啊，你甚至看说你外面不哭没问题，你里边哭可以。OK， 好，下第四点了，回到这边，不要要避免什么，勉强强装理解当事人的感受。OK， 第一句话，我曾经经过与你一样的失乐。OK， 这个是其中一种方式，我们。就是希望对方知道呢，我能够明白，我很明白，对不对哈 ？OK， 第二句，我相信。OK， 我们好像呢完全明白他哈，然后呢说你一定可以这样子，你一定可以这样子哈。OK， 好，如果要谈比较坦白坦诚。自己呢不一定完全理解对方的感受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表白呢？有两句 ，OK， 试试头一句怎么样 ？OK， 这个是其中一句，第二句呢？OK， 都是讲的盼望哈，并不是代表你一定要坚强，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表达出我们的盼望，通过这种的盼望的话呢，就是给对方一种的一种的空间，一种的安慰。OK， 第五点呢、啊？第五点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仓促的为当事人的疑问提出答案。有很多人就问啊，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有这个事情？那并不是代表不应该找答案，只是说时间性不要太仓促太快。有两句话 可能是代表呢比较仓促。头一句，我相信容许这事发生在你身上需要锻炼你并要赐福给你。那其实这句话也没有错的是哈 ，OK。可是呢，他可能讲的比较武断一点，相信啊，一定是这样子 ，OK。可是呢，当一个人有疑问的时候呢，不一定要太快给他答案。等一会我们再看，可以用另外一种的说话。第二句呢？啊，这个可能是真实哈。OK， 可能是真实，可是呢，太早啊，告诉他说没有答案的了，不要再问了，哈、啊，可能这样子的话呢，不行啊。OK， 你要容许对方问了，问到没有答案的话呢，他自己领会到 ，OK， 可能没办法了，我要回到健身的时候才知道，也不定。OK， 好，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表达？要尝试表达去啊，比较审慎地了解和回应对方的疑问呢 ？OK， 头一句，我听到。心中的疑问，我也深深感受到你心中的愁苦跟不平。你只是呢，当人家有疑问的时候呢，先表达出你了解他的疑问的背后，其实只是表达出他心里面的痛苦，心里面一种的啊感觉很不平啊，意思就是说好像哎呀神不公平。其实这种的疑问呢是非常非常的啊普遍，他其实不是单单要找答案。他只是要抒发出他心里面的一种的痛苦，所以你听到的话，你只是告诉他说：“我听到你的疑问，我了解你背后的一种的痛苦。”第二句，你若愿意，我可以陪你，盼望能够找出和心意的答案。那当他说“好，请您帮助我一起去找”的话，你就可以讲前面曾经讲过那些了，对不对？圣经啊，用圣经跟他一起去看 ，OK。他说 OK， 我想找出来。可是往往人只是问问题，只是表达出他心里面的啊困扰，不一定是需要答案。 OK， 最后第六点呢，我们要避免呢过早的用引用圣经的话去鼓励当事人。不是不要鼓励，不要太早，太早的时候呢，他都认为你没有聆听他，你怎么样讲圣经的话语他都听不进去，明白这意思哈？所以呢，不要太早。OK， 好，那么有两句话表达出好呢，可能太早的时候呢，我们会这样子讲话。头一句，你要主耶稣为你所承受的苦痛，比你所受的更多更重。哇，这句话可能是事实哈，可是太早讲的话会怎么样？啊，他认为啊，你真的不了解我的痛苦哈，他甚至说。说什么？啊，耶稣是神吗？我只是人呢、啊，对不对哈 ？OK， 第二句，你只要信靠主耶稣，一定能够抹干你的眼泪，医治你的创伤。哈，那当然，这些话其实是有真理、有道理哈，可是需要找适当的时间啊才讲，不要太早。OK， 我们要尝试怎么样呢？要尝试失切。对引用圣经的经句去鼓励当事人，当然就是实践的方面。OK， 有两句我们试试讲。好，头一句，好，第二点，那往往呢不可能一句就可以把所有真理都讲完，可是大概当你讲指出一个方向的时候呢，可能对方都会问 可不可以再告诉我多一点，甚至他有一个疑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发觉了他好像预备好，他愿意多听，当他愿意听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讲的话呢，他就进到他的心的里面了。 OK， 好，这些大概就是我提出一些比较啊要注意的重点。如果你更有兴趣去学习的话，当然一个方面呢，你可以参加一些课程嘛，对不对 ？OK， 无论是教会里边办的啊，神学院办的。可是呢，在笔记上第三页最下面呢，有一些参考书，我列出有几本。OK， 那么你啊、 希望多去掌握这些技巧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些参考书。那在笔记上第四个大点的下面第四点，我希望呢我们一起都念一念这几个方面，特别好像刚才这个姊妹那种的状况，我们怎么样可以给一些亲人离世哀伤者的一些有用的提示。 OK， 大概有十点哈。 OK， 我们都念一遍好吗？希望呢你有一些印象，适当的时候呢你都可能可以应用这些的重点，可以帮助亲人离世哀伤的人。 OK， 头一点，哀伤是什么？经历失乐时的一段自然反应过程。你有机会去解释让他知道，哀伤就是人经历失乐的一个自然的反应的过程。第二点，情绪是一种的感觉的事情，苦痛呢可能是身体的真正的一种的体会。 OK， 它会有里边的感觉，也有呢身体的一种的痛，甚至有人真的能够说他里面的心真的是痛的。 OK， 我们让他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哀伤的一些情绪跟苦痛的一些的表现。第三点，你大概给他一种的了解哈，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可能都不同，所以呢他其实可以按着他自己的状况，这个就是第四点了，我们一起念。是，在第六页以这个呢叫同理心去关怀辅助哈，练习用同理心。那同理心呢有五个层次的哈，在这个练习表当中已经有写出来。 OK， 那当然要掌握这五个层次的话呢，实在是需要很比较长时间的练习，可是大概我把重点写出来的话呢，我们等一会主要希望通过一些练习的时候我们再讲这 五个重点是什么意思。在这个练习的当中有七条的问题，我先讲一讲这个当事人是怎么样好不好，然后呢你就在思想，当你有机会如果你去关怀这个当事人的话，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了解他的心情他的心态，以及你能够呢扶助他帮助他，让他看见他应该做的事情，让他看见神怎么样还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引导他。大概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呢，他大概是中年，他是一个男的一个单亲的爸爸。 OK， 听到吗？单亲的爸爸，他大概是四十多岁，他年轻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主要不需要再讲那些背景，可是大概就是说他大概中年的时候四十岁左右，他跟一个太太结婚，可是呢结婚之后呢他们生活都也算是蛮平稳的，之后呢他们准备要生孩子，生孩子之后呢这个太太她有产后的忧郁症，所以呢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大概三个月，这个太太呢她自杀成功了，她真的死掉了。所以呢这个先生呢他的情绪很不好，他有忧郁的状况，他还要照顾这个小的孩子，了解这个状况吗？ OK， 好。那么当他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本身也因为呢情绪不好， OK， 所以呢他工作没办法继续，他失业，他也没有很多的亲人愿意帮助他， OK， 所以呢变成说他只能够依靠福利， OK， 他有福利，可是呢他因为情绪的问题呢他需要去一些专业的辅导。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专业的辅导，他本身也是基督徒，所以呢辅导他的时候，他一方面需要心理辅导，也需要吃药才可以呢生活能够平稳照顾他的孩子。之后呢这个辅导呢就 介绍他，你不要单单来辅导，你需要呢在心灵方面呢找到一种的啊实在的啊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力量，所以就把他介绍到教会。他终于来到教会了。他来到教会之后呢，他很快大概一年的时间之内他已经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呢，他真的有很多的改变，因为他掌握到福音哈、神在他生命的当中实在呢给他一个新的意义、新的方向、新的力量，所以呢他的生活比较好了，他的情绪比较好，以致呢他更有力量去照顾孩子。慢慢慢慢呢，他想到我不能再依靠啊这个福利去生活，明白这意思哈？所以呢他。